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这章圣经的题目是撒母耳救民脱离非利士人。撒母耳救民脱离非利士人，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这一段是撒母耳是怎样的使百姓脱离外邦神的辖制，能够单单的侍奉神，脱离外邦的别神，单单的侍奉神。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一节到四节，基列林人将就下来了，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节就告诉我们，神的约柜从外邦之地，从非利士接回来了。神的约柜接回来，以色列人就蒙恩。什么是约柜？这个约柜非常要紧啊！这约柜是代表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约柜里最大的宝贝什么？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代表神的话，是吧？所以神的话在哪里，哪里就有复兴；神的话在哪里，哪里的人就蒙恩。所以这第一节告诉我们，基列耶林那里他们把约柜接上来了，所以这个基列耶林的家也就蒙恩了，是吧？他的儿子也以利亚撒来看守神的约柜。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我们注意啊，以色列全家因为有约柜回来了，所以就倾向耶和华。什么叫倾向耶和华？这个倾向耶和华，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哀哭和寻求两个意思，哀哭和寻求。因为约柜回来代表神的话在掌权，神的话在做工，所以约柜回来就是神的约柜有两块法板，有主的话在他们中间，所以以色列全家的心就倾向耶和华。什么叫倾向耶和华？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哀哭，在神的面前寻求。同时呢，也看到了不但有约柜接回来，更有神兴起来的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不但是以色列的士师，而且也是以色列的先知。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神立这个撒母耳为先知。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的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说要归向神，不是这心归向神，表面归向神就行了，而是什么呀？而是以色列人今天要听撒母耳的话。撒母耳指示他们什么？你们要归向神外邦的神要除掉。什么是外邦的神？当时来看就是亚斯他录和巴利，亚斯他录是一种外邦的神是什么呢？是一种次子观音，求神呢，求他们的假神给他们儿子，他们来求，是这种的神，是不是？所以外邦神要除掉要单单的来侍奉神然后呢，他就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以色列的复兴不仅是由约柜接回来，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紧的把外邦的神要除掉，一个是亚斯他录，一个是巴利巴利呢这里告诉我们，它是一种风暴的神，风暴的神。其实呢，这两个叫做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亚斯他录代表女神这个巴利呢是代表男神所以这是两个外邦的神，外邦的神在中间，你说神怎么祝福？所以撒母耳 彻底的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彻底的把外邦神除掉，那么这个神就能够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以色列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唯一的办法就除掉外邦的神。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撒母耳是怎样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就带领他们彻底的归向神，要单单的侍奉神，不能有别神。我们的心中不能有外邦的神，又是亚斯塔录又是巴利。什么是亚斯塔录？什么什么世界的神，就是世界的神啊，是污秽的，是邪恶的，是邪淫的，是吧？所以说以色列一定要彻底的离开这些的神，才能够归向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啊，我们看一下帖前的一章九节啊，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啊，神他们这个神借着保罗怎么救以色列百姓，也是什么呢？也是要除掉外邦的神啊，除掉外邦的神，他们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所以一章九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呀？就是他们是怎样的离弃了偶像，归向神，而且要顺服那又真又活的神，要离弃偶像归向神。那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是祭邪的神，是吧？像烈火一样啊，是祭邪的神，绝不容许有外邦的神存在。所以外邦神一定要除掉啊！可能我们外表上没有，但是心灵里面有啊，有啊。没有具体的神，实际心灵里面主以外的啊，在主以外的那就是外邦的神啊，所以要彻底的除尽，是吧？要彻底的除尽啊。还有保罗在这个提后第三章啊也提到了，是吧？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啊，固守真道的奥秘，是吧？你要守住真道的奥秘，一定有清洁的良心，要清洁的良心。所以以斯大路也好，是巴利也好，要彻底除掉，然后才能够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啊。所以我们要记住是怎么样的才能够倾向耶和华呢？就是要痛哭，要哀哭，不但要哀哭，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寻求神啊。我们一边要哀哭，为自己的罪要哀哭，为自己心里心偏斜许多别神，我们要哀哭啊，而且要倾向神，要寻求神，那一定就能够蒙恩啊。这是第一段的意思。所以有撒母耳的兴起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撒母耳就带领百姓离弃假神啊，去寻求真神，而且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看这里提了两遍啊，让他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然后第四节又提到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主以外不能有别神，这就是第一段的意思。所以上面是非常祭邪的神。底下第二段我们看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十七节这一段什么意思呢？这一段主要就是撒母耳作为先知是怎样的带领百姓脱离非利士的仇敌。非利士是当时非常厉害的仇敌，能够脱离非利士人，能够战胜非利士人，而且呢还能够得回一去失去的地，把非利士地那个夺回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所以这是撒母耳在这个阶段里可以说是彻底的得胜非利士人。我们看一下撒母耳是怎么得胜他不是靠自己，他乃是靠着神。他是怎么得胜？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米斯巴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守望塔，可能也是一个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没有祷告没有胜利，没有祷告不会得胜，是吧？要祷告，要聚集。上面说你们聚集，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所以上面首先带领百姓祷告神借着祷告得赦免，到借着祷告能够得复兴。所以祷告很要紧，所以上面说我为你们祷告神。你们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底下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 当日禁食所，所以这是一种当时的一种洁净的礼。那就是撒母耳带领他们是怎么呢？就是真心悔改，洗净内屋。什么叫打水？要浇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就是要真心悔改，洗净内屋啊。所以在这耶和华的面前，而且禁食祷告，要付代价，要禁食祷告。底下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这真是一个好的事实。我们记得在旧约里在这一个士师记里也提到，神兴起那个底波拉，一个女士师也是这样啊。她什么呀？审判以色列人，也带领以色列人。怎么审判？用主的话来审判。所以我们常常要听主的话，借着主的话来审判我们。所以撒母耳是这样的带领人啊，要怎么样？要洗净内屋啊，真是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所以就祷告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是吧？所以圣灵做工的时候也是仇敌最工作的时候，仇敌啊不甘心，又来聚集，而且 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啊，神的百姓啊常常还是很软弱啊，所以需要领袖啊。所以底下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啊，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就是民间的呼声，是吧？有好的领袖就不怕没有什么呀啊，就不怕这个仇敌不能够得胜。所以这里他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吧？只有撒母耳付代价祷告，为百姓不住的祷告，不但是祷告，而且不住的呼求神啊，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结果撒母耳就有行动了。我们看撒母耳怎么行动。他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为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这呼求不是嘴巴呼求，这呼求不是外面的呼求，乃是真心的把自己先献上。这一只吃奶的羊羔就代表撒母耳自己，把自己甘心乐意。他真是吃奶的羊羔啊，刚刚出租做先知做事实，是吧？他呼求神，他献上这只吃奶的羊羔。这只羊羔也代表撒母耳自己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啊，呼求神啊。所以一面祷告一面奉献，是吧？有奉献的行动，还有祷告啊，把这只吃奶银行就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什么是燔祭？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烧掉，献给神，没有自己，彻底奉献。所以先知是这样的舍己牺牲来救百姓啊。燔祭我们都知道啊，这燔祭什么意思？就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烧毁，为以色列人呼求神，耶和华就应允他。所以撒母耳的祷告是有果效的，撒母耳的祷告是灵的啊，结果神就答应。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来啊和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撒母耳的征战不是他征战，乃是撒母耳在祷告中神在征战，神亲自出来，神亲自来怎么样啊？大发雷声啊，这个是真是神的雷声啊，大而可畏啊，惊乱了非利士人。结果他们就结果怎么样？就败在以色列面前，结果仇敌失败啊，撒母耳完全得胜。以色列就从米斯巴那个地方就来追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是吧？不但是战胜他，而且要追赶，彻底的把他赶走啊，彻底的啊，一直到伯甲的下边。这一段就是撒母耳怎么样救百姓，借着祷告呼求耶和华，而且把自己献上，舍己牺牲，是吧？所以没有舍己牺牲的精神，只是这么祷告祷告也不行，是吧？要彻底的献上自己， 彻底的奉献。底下第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这是又一段，这一段告诉我们，当战胜了仇敌以后，撒母耳怎么样做纪念，怎么纪念，立一块石头啊，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的帮助。底下他说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撒母耳经历了我们这位神真是帮助人的神，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纪念就是荣耀神的意思，纪念神是神征战，是唯一神为以色列人得胜，也并不是撒母耳，所以他纪念神。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再不敢在以色列人的境内。所以撒母耳的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复兴是彻底的复兴，是彻底的得胜非利士人就不敢怎么样了，被制服不敢在以色列境内。底下从第下面我们看第十节，这里十三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的这些个诚意，本来是非利士人夺走了以色列的诚意，现在怎么以色列从非利士的手里又收回来了，就说你只能够胜敌你才能够得地，不胜敌不能够得地，得地就是收回这些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失去的地又收回来了收回来很好啊，本来这产业都失去了，现在都把他们收回来。这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撒母耳我们知道是最后一个士师，是吧，也是彻底的代替了以利家的这个士师这种光景彻底的代替了。所以撒母耳真正是一个带领人复兴的一个事实，也是最后的一个事实他做事实的时候，神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结果非利士人就不敢怎么样了，就把他们的地都夺回来就归了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这个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里收回了大片的土地那时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和好，表示当时太平没有征战了底下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是怎样做士师？我们看到不是懈怠懒惰，而是怎样他是多么的殷勤做工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米斯巴这三个地方这个三个地方都是撒母耳工作的范围每年他都巡行巡行什么？走遍各处关心百姓，关心百姓的灵性，是吧，在各地在各地做什么？审判以色列人，用主的话来审判人，是不是？所以撒母耳他的心里充满了主的话，所以他才可以用主的话来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呢又回到了拉玛，因为拉玛是他的家，那他的家也是侍奉的中心，是吧，大卫被扫罗追击痛苦的时候也是曾经来到了拉玛因为这个地方是侍奉的中心，所以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并且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哪里有祭坛哪里就侍奉的中心，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许多人蒙恩这就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光景。所以有这么好的撒母耳兴起来所以以色列人不怕仇敌，能够战胜仇敌，不再被仇敌扰害那真是彻底的得胜。为什么？因为撒母耳是真正的士师，而且他肯牺牲肯舍己所以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不是？所以我们看撒母耳是一个什么？是个士师，也真是个好牧人，就知道怎么样来牧养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用主的话来审判以色列百姓， 以致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蒙恩，收回了大片的土地，而且呢能够在神面前侍奉神，有主的话，不断的有神的话领导，所以他才能够用神的话来审判以色列，使以色列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惠得连续，是吧？所以这就是有撒母耳的心情，他是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有这样好的先知，那一定会看以色列灵性的复兴，生命的转变，这是一章。